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士师记第九章，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们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的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柱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示剑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示剑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示剑人都信靠他。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设摆宴席，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以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示剑是谁？使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唯愿这名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义宰希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就发怒，悄悄地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示剑，山或城中的民攻击你，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4队埋伏等候示剑人。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布勒说：看哪，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希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加勒又说：看哪，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希布勒对他说：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吗？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于是加勒率领示剑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亚比米勒住在亚鲁马，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不准他们住在示剑。次日明出到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作3队埋伏在田间，看见示剑人从城里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2队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 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事件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图庙的卫所。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事件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撒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四楼见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一千。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士师记第十章。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妥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妥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士师记第九章和第十章是记载了基甸死以后，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在示剑城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读整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一件事，就是当人的肉体和血气作王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还有，当人不要神作王，要自己作王，要找一个他们信得过的领袖的时候，人的意识、人的倾向、人的野心、人的欲望开始起来作王，使用诡计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这欺骗，而至终所带来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这样的家人，在读士师记整个从后半段第九章到第十章，你真的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字，就是乱。你在读的里面，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历史，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现今，甚至是在敌基督要兴起之前末世的教会所会发生的事。当神的百姓、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肉体称王，我们血气称王，我们自以为要找一个我们信得过的领袖，我们不要神作王，我们要人来管理我们，我们就会陷入到这个很可怕的漩涡跟循环的里面。透过第九章，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 他想要寻求做王，因为父亲的野心已传承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亚比米勒就是我的父亲是王，我的父亲既然婉拒了做王的这个试探，他受到了那个钱财的迷惑，他自从也过得像王一样的生活，现在他的儿子不单是要有王的生活，我还要有王的名分。所以呢，他就联络他的母舅去对示剑人说，让我来做王好不好。可是示剑臣他们就说一件事情，你要做我们的王，那么你就要把其他这么多70个弟兄，那他们怎么办呢？亚比米勒就起了极其可怕的心，要杀掉他的弟兄。70个弟兄收了70舍客勒，一舍客勒就杀一个人。你看人的血气，人的老我，人的欲望，人里面的肉体起来做王的时候，人命就不值钱了。在过去的征战的里面，都是神借由外邦外族来攻打以色列人，现在是自己的兄弟残害自己的兄弟，而且下的手比外人还要更狠。所以他杀掉整个人之后，7-21节还有一个小儿子跑掉了，这个小儿子叫做约坦。约坦就做一件事情，在7节他就站在基利心的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他就讲一个比喻，要把咒诅在基利心山上对着整个百姓。其实你知道示剑城啊，其实是一个逃城，是利未人要来使用教导和帮助人来认识神的真道的一座城。但是以色列人开始没有去照顾利未人，也没有让利未人来教导神的话的时候，仁义就起来争夺。所以示剑城就开始不是一个照着神的心意而行的神，是照着仁义而行的神。所以示剑城的两旁，一个叫基利心山，一个叫以巴路山。基利心山向来是宣告祝福的山，以巴路山是宣告咒诅的山。宣告祝福是遵从神的话语就得着祝福，以巴路山就是违背神的话语就遭蒙咒诅。现在约坦跑到了基利心山宣告咒诅，就表示两座山都是带来咒诅。所以这一个好像是无心的一个行动，实际上却是神的任凭，任凭人在肉体当中做王。所以本来是理当领受祝福的，反而成为一个宣告咒诅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比喻，荆棘要起来做王，荆棘说我要来遮盖，就发生一件事情。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有没有像这种很可怕的荆棘？他要追求权力，他不是一个结果子的人，但是他却很在意的贪图虚浮的荣耀和名声，他要再上起来，他要来做王，飘摇在众树之上。亲爱的家人，我们要防备，今天我们不要说那个人就是这个，那个人就是这个，我们要来看看是不是我里面也有荆棘要起来做王，是不是我里面也有那个野心和欲望要做王。我在教会这么久了啊，我服侍这么多年了，我投资这么多了，我付出了这么多了，今天我总该被人认可当了执事吧，我总该被人认可当了长老吧，我总该被人认可我起来成为一个在职传道人了吧，我说的话带有一种重量，你们都应当要来尊荣我。这个就是亚比米勒私欲跟肉体作王的心。神就任凭呢，任凭彼此这样杀害，神就任凭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你要做王那你来掌管嘛，你要做王你的血气肉体要做王，所发生的事情你自己来承担呢。所以你看16-21节约坦就说了话，20节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20节的咒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世界包庇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操控了世界，在你们两者一气的当中，结果你们杀掉了基甸的后代，所以约坦就咒诅，将来你们两人会互相攻击，互相伤害。今天你们怎么样伤害我们，有一天你们就会彼此伤害，彼此攻击，彼此杀害。这个就是约坦的咒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人与人之间不再说着神的祝福，人与人之间开始在血气和肉体称王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带来咒诅，带来凶杀，带来这种可怕的结局。果然3年以后，你看23节，为什么要等3年？ 神的怜悯。神渴望期盼在这三年当中，世界人他们能不能让利未人起来教导圣经。事件是逃城，事件是让那些犯无心犯错的人，不小心杀的人来到逃城里面寻求遮盖，在大祭司的遮盖之下他们能够得到遮蔽。但今天神任由恶魔，任凭恶魔，其实不是神差遣恶魔，是神收回他保护的手，神收回他供应的手，神收回他真理的手，任由人在肉体血气跟罪恶当中，这就叫做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的中间。所以过去怎么样用诡计伤害基甸的孩子，如今这两人就是用诡计彼此互相伤害。而且再看25节，世界人就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就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什么意思？因为通往世界的这条道路里面有收税嘛，要经商要买卖嘛，所以我们挟持当中的这些的商队，我们攻击这些要做买卖的人，我们攻击这边要来这边我们探亲的人，借着杀害让管理事件的亚比米勒失去了很重要的税收，而且也失去了美名。你看这事件人不就是杀敌1000自毁700吗？那谁以后来赶事件？你们以为是攻击了亚比米勒，实际上也是在攻击自己。人只要陷入到这种肉体称王的里面，就是陷入到愚昧自相攻击的当中。所以以别的儿子加勒就开始离间示剑人反亚比米勒。加勒是谁啊？加勒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无名小卒，他就是当地的一个迦南的一个小领袖。他就策动，这谁会相信，只是这样的一个策动是用一种血脉的一种的，加勒就透过一种血脉的一种的传承来策动示剑人。因为亚比米勒其实是他的父亲是基甸，但是他娶了当地很多的妻，所以他是一个混血的身份，他又是示剑城的孩子，但他又是马拿西的后代。示剑城是在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的人怎么让马拿西的人来管？所以他过去好像要有双重身份，他又是以法莲人，他母亲又是马拿西人，所以他可以有权可以来管理。但加勒很厉害啊，加勒是迦南人，他是当地的示剑城没有赶出去的迦南人，所以他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孩子啊，我是你们的孩子，我才是你们真正的子孙啊，我才是原住民啊，所以叫把示剑城你们应该要把这些人赶逐出去，把亚比米勒完全的赶出去啊。你看这样简单的几句话，过去示剑人是怎么拥抱亚比米勒，现在示剑人就是怎么样的敌对亚比米勒。诶，亲爱的家人，如果你在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哦，其实在我们世间当中不也是这样吗？人因利益结合，共同利益而结合，但是因为利益分赃不均而分开。所以人在冲突的当中都是为着利益，我自身的利益受损了，我不愿意被人操控了啊，我不愿意被人受绑架，我就要起来。亲爱的家人，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有的。今天是不是在你我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有发生这样的事？也有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不要说这叫做历史，你要看到说这很有可能是在末后的世代敌基督兴起的时候离道反教的教会所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要透过真理一直把我们过在十字架的生活里面，求主厉害的把我里面的肉体劳我血气钉在十字架上。你会被人冒犯，你可能会被人批判，你可能会被人误会，但你一定要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受损如何呢？我们吃亏如何呢？基督作王啊，基督说话啊。你会发觉整段的过程里面神没说话，最可怕的审判就是神的任凭。所以今天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多久没有在圣灵的光照里面认罪悔改？我们多久在谎言当中，我们在贪恋世界的当中，我们在与人斗争竞争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在职场尔虞我诈的过程里面，我的眼目在观看这些色情的节目，在观看这些色情影片的时候，我的眼目在贪恋这些世间的名牌，哦，世间的好的珠宝好的包包，我所有一切的钱财存钱就是要买这些人所认可的一些的奢侈品的时候，你多久没有听到神的话语对你的提醒？ 如果没有的话，你借着今天的话语，你真的来祷告说，主对我的心说话，不要任凭我进入到这种死亡的循环里，不要任凭我放任我朝着死亡的道路去前行。果然事件城的逆宰，逆宰是什么？就管理事件城的主要的领袖叫做希布勒。希布勒啊，他就虚与委蛇，加勒管理了事件，结果呢，宰相内通外合，联络亚比米勒来攻打加勒。你会觉得，哦，这个事件城的城之义宰啊，希布勒，哦，真的很贴心啊，贴心亚比米勒。但是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至终这个希布勒还会起来反叛亚比米勒。所以在这个混乱的政局的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是因为利益的瓜葛。所以加勒起来做王了，希布勒并没有要帮助加勒，所以后来加勒惨败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你看哦，亚比米勒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在42节到45节。次日明出了田间，有人就告诉亚比米勒，发生什么意思啊？就是加勒被赶跑了，事件人就觉得安全了，亚比米勒出去了，我们之前不要亚比米勒，我们要加勒，那现在加勒输了呢，像亚比米勒也没对我们怎么样，所以他们就放心出到田间，什么平安的日子开始了，我们开始要过太平的日子了。不是，亚比米勒带着极其凶残报复的心，所以将事件城的人全部杀光，而且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撒上了盐。在杀人之后，在城的田地的里面撒上盐，他就是要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荒凉之城。事件应当是立位人所管理的陶城，结果现在变为死城。你从头到尾看不到神的百姓要来尊荣神，来寻求神，要来仰望神，没有了。所以这都是基甸所造成的后果，因为寻求神很麻烦，我还要透过印证我才明白神的道，所以我就来造一个以弗德，借着以弗德我直接问最快，这是最快的方法。它所带来的就是整个事件城不再寻求神，也不再寻求立位人上帝的引导，而是自己做决定，这就是很可怕的地方。所以46节一直到第55节，当事件人他们在被击杀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害怕，通通都躲到门山的上面，所以亚比米勒就追追追追到过程当中，临近城门口的时候，一个妇人就用一个磐石丢下来砸中亚比米勒的头。亚比米勒说，啊，太丢脸了，我要死了，随从啊，拿刀把我杀掉吧。之前亚比米勒是在磐石上杀掉了所有的亲兄弟，现在亚比米勒也死于磐石。你要看到神其实都在背后操作着，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怎样去在这地上犯了杀人的罪，犯了污秽的罪，使这地满了流无跟无辜人血的罪，我怎么用计来夺取。神今天也任凭在整个事件发生，让我们来去看见，不管是加勒的兴起，希布勒的背叛，还是亚比米勒的重新的再归回掌管事件城，杀掉事件城，撒上盐，至终他死在撒门山这块地方。你倒清楚知道，神任凭人的结果就是死亡。55节，以色列人将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到56节57节就结束了。你发觉，哦，百姓突然清醒了，我不要亚比米勒做王了，我不要加勒做王，希布勒你也管我们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百姓都是一窝蜂的要来王来管理我们，但实际上他们真的要王吗？没有，他们只是懒得去寻求神，找个人来管理方便行事。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的，你做领袖的，尤其是你做父母的，我们要有一个智慧，我们不用凡事都给答案，我们必须要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引导我所牧养的百姓，引导我所牧养的小羊，学会去跟神去亲近，学会从神那里找着答案。我们不要做基甸，那就是立个以弗德，方便人来寻求答案。你要什么？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投资？要不要买房子？要不要离职换工作？哎，来问我们嘛，我们就觉得，哎，真好，我可以回答很多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危机，我们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陪同着他，即使我们也知道答案，但是我们要引导他 更多的来去向寻求神得着答案，因为很有可能我们的答案不见得是正确，因为我们连自己都要时刻的仰望主，我怎么能够轻易的就可以给人他人生的方向和道路呢？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怎么有智慧的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有智慧的带领我们的孩子。基甸所设下的这个以弗德，最终使他的儿子带来极其残忍，杀掉了他的后代，也使整个事件城本来是逃城成为一个荒凉之城，整个事件的主因都是因为建造了以弗德这件事情。所以人的肉体、人的血气、人的老我就起来开始作王，很可怕的一件事。亲爱的家人，你我今天每一个做领袖的，每一个做权柄的，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怎么去引导我们的儿女敬畏神、寻求神、爱慕神，在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方方面面，他懂得去一直去向神求答案。当然儿女向我们寻求建议，寻求帮助，小羊向我们寻求帮助非常好，但我们的职责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引导他们去等候神，引导他们去认识神的旨意，引导他们去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真真实实的谦卑活在神的面前，引导他们向他们里面的那个住在里面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三一神寻求答案。这个就使我们能够脱离四世纪这么可怕的循环。所以你再看第10章，第六位士师兴起了陀拉，第七位士师兴起了埃尔，你会发觉执政有23年，执政有22年，但是并没有说国中太平多少年，只有说他们当了士师多少年。还会进入到第6节到第9节，好可怕哦！虽然有士师在管理他们，基甸跟亚比米勒这件事情过后以后，你看第6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时候可太可怕了。你看，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过去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侍奉迦南人的偶像。现在他们不单是侍奉迦南人的偶像，就是巴利跟亚斯他路，现在是连周边所有的国家的偶像，7个偶像全部都一起来敬拜，一口气不拜神，要去拜7位偶像，罪的加倍。所以整个四世纪都在告诉我们7次的循环，现在告诉我们7个偶像，这个不是刻意的一个数字的安排，这是说人悖逆到一种地步，不要神只要偶像。所以他们拜这个偶像，拜拜拜，他们还拜非利士人的神，也拜亚门人的神，也拜摩押人的神，就他们以为拜这些神可以带来平安，殊不知他们拜的神带给他们极其的痛苦，逼迫他们18年。你看第9节啊，第8节第9节真的好好笑啊，住在河东的仇敌过约旦河打河西，住在河西的仇敌过约旦河打河东，那就表示仇敌是在他们的土地上任意往来嘛。所以你看最后4个字，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所以他们在求神 啊第6次的悖逆，神啊救我们啊，神啊救我们。神有没有救？没有。神说你们去拜你们拜的神，让你们拜的神来救你们。你会觉得神好狠心哦，神怎么这样子啊，我们来寻求你，你怎么这样撇下不管我们。曾经说过，神有时候任凭我们在偶像的权势下面，在撒旦的压制下面，在疾病的压制下面，很有可能是借着这件事情醒我们，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走错了。当我们在一切痛苦当中甚觉窘迫的时候，你要回头去看，是不是我一直都在悖逆神，我是不是一直都在拜偶像，我是不是一直都在离弃神。所以你看15节到16节，这就对神说，神啊错了错了，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吧。他们真的做了，除掉偶像了，7个偶像全部除掉了，他们真真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神又怎么样了。耶和华因以色列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我们这个神哦真的好爱我们哦。你真的透过这段去读出神的心，神真的很爱我们。我们不管再怎么悖逆，我们不管再怎么弃神，只要你一旦离弃偶像回转向神，神的手立刻就出手拯救啊。虽然你在前面看到说有你们拜的神来救你们吧，可是当百姓真实的悔改的时候， 神又出手拯救，这就是我们的神啊。今天我们都在这个恩典的时代当中，我们在基督的宝血的遮盖的里面，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救赎的当中，但我们要很小心，千万不要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践踏耶稣基督救恩，任由犯罪所恩典的加多，所以我要更多的犯罪，断乎不可。我们在罗马书的时候会解释很清楚，在旧约的过程里面，你会看到神一再的出手拯救，那是因为当时神的灵不住在这个恶人罪人的里面，但是在新约耶稣基督的救恩使一切的罪恶都背负在他的身上，免除了人一切的罪，而我们当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里，由他来管理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任由我们自己继续犯罪，这是把我们带到灭亡的道路的上面，我们要很小心。十七、十八节，当时亚门人又来聚集啦，在基列这个地方，基列人要找领袖，谁可以帮我们去打亚门人啊？谁也找不着，神忍耐他们，连一个领袖都找不着，所以神纵然忍耐他们，神还是要找一个士师来救他们。但是有时候，为什么救赎没有那么快，帮助没有那么快？因为人不要神的话，人只要神解决问题，人不要神来管理我们，人只要神来解决我的困难，但人不要神来掌管我的生活。这就是士师记一再循环给予我们的一个见解。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的生命今天愿意交给神吗？你愿意将你的婚姻，将你的职场，将你的亲子关系，从这一切的混乱当中拯救出来吗？把你的心意完全向神打开，求神将你里面的老我解气，我的私心，我天然里面的这种的报复，我很容易被人冒犯，我的那个坏脾气，我里面的自卑感，我里面的羞耻感，求神在基督救恩的里面完完全全的恢复和医治。我们就在基督的掌管之下，我们就可以脱离这样一个可怕死亡的循环的当中。